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作家、好莱坞制片盖瑞·高斯坦曾经说，你唯一能改变的是你自己，但那往往就足以改变一切。改变可以很困难，也可以很简单，可以一直没有动作，也可以现在就开始行动。而其中改变的关键还是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可以先从自己的改变开始。我们有了改变，也才能够渐渐地改变世界，因为世界的改变就是从每一个人的改变开始。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一同挖掘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带来不同的样貌。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非洲五霸指的是非洲狮、非洲象、非洲水牛、非洲豹和黑犀牛。这五种动物是早期殖民时代的狩猎者认为最难徒步捕猎也最危险的五种野生动物。我们曾经在栏目里一同挖掘当中的非洲象，最近则是探索了另外一种动物，那就是非洲狮子。如今我们知道，在大型猫科动物当中，狮子是特别的群居动物，它们几乎都是团体生活，连捕猎也是。野生狮子的寿命长的话可以到16年甚至是18年，一头母狮子有11年可以受孕。为了延续后代，母狮子还不能单靠自己群里的公狮子，要联合其他的母狮子，主要是它的姐妹或者是堂妹表妹们一同把小孩带大。母狮子的怀孕期一般是3个半月，每胎生2到4只的狮子宝宝。刚出生的狮子宝宝体重一般是1.5千克，小狮子吸妈妈奶水的时间大约是6个月。如果把小狮子带到自己能够跑跳觅食，则是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小狮子成长很不容易，他们会遇到许多的猎食者，比如说猎狗、豹、黑背狐狼。小狮子3个月大的时候开始会有追踪猎物的行为，但是要等到1岁才正式开始捕猎，然后再经过1年的学习才能够有效的捕猎。然而超过1岁的小狮子往往在3只里只有1只。非洲是狮子最多的地方，几乎所有种类的狮子都出自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过在亚洲也有狮子，亚洲狮比非洲狮略小，鬃毛比较短，颜色比较深。成年的雄性亚洲狮体重可以达到160到190公斤。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腹部有一层皮肤褶皱。过去亚洲狮的足迹曾经踏遍土耳其、阿拉伯半岛、巴基斯坦到印度，后来因为过度捕猎还有栖息地严重被破坏， 最后只剩下一小群生活在印度的古加拉特邦吉尔国家公园。吉尔国家公园是世界仅存的亚洲狮家园，也是除了非洲以外唯一可以在自然的栖息地看到野生狮子的地方。有趣的是，吉尔森林刚开始要规划成为保护区的时候并不被看好，人们认为印度那么拥挤，根本找不到狮子可以栖息的地点。但是到了现在，狮子族群数已经翻了10倍，也就是说，相较于非洲，印度的狮子保育颇有成效。古加拉特邦的狮子在1913年的时候一度因为狩猎、干旱还有栖息地遭到侵占，只剩下20只。但是印度政府的保育工作扭转了亚洲狮的未来，将它们从灭绝的边缘拉回。然而，亚洲狮面临的新危机是它们过度集中在同一个地区。这个占地141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估计仅能够承载260只狮子。但是根据印度国家森林部门2020年的统计，吉尔森林中大约有400只狮子，周边则是有275只狮子，比起2015年的普查数字增加了 29%。 也就是说，如果爆发传染病或者是自然的灾害，就可能直接让过去数十年的保育努力付诸流水。会有这样的担心是有缘由的。2018年的9月12到19日之间，当地传出了11只待在相同区域的狮子陆续死亡。起初，林业部推测他们是因为出现领土纠纷才会在冲突中死亡。可是紧接着，9月20到30日又有另外10只被送到照护中心的狮子死亡了。经过印度国家病毒研究所的血液检查之后，发现其中4只狮子是死于病毒感染，另外10只狮子则是被吸血的小昆虫咬到才会染病。各界也开始担心，可能是犬瘟热病毒在作怪。瘟疫的瘟，犬瘟热在狗的身上很常见，但也可能会传染给其他的野生动物。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1994年非洲坦桑尼亚的塞伦盖提国家公园，当时造成将近1000只狮子死亡。尽管古加拉特邦的狮子数量不断的增加，但是他们的安全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些狮子因为族群规模小，遗传多样性相当的低，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影响。狮子是群居的动物，可以合作捕猎比较大型的猎物，但同时他们也需要广大的领土喂饱多张嘴巴。不过狮子每天大约有20个小时养精蓄锐，直到最凉爽最阴暗的时候才会出击。当公狮子长大之后就必须离开家里，但是还有其他因素会导致狮子们离开原本的家。比如说母狮子姐妹不和，因为公狮被篡位而带着小狮子逃亡的母狮子，或者是爸爸一直不下台，只好出外寻找另一半的女儿。公狮子抢了其他公狮子的地盘，将小母狮流放等等。以吉尔保护区来说，亚成年公狮子平均要走26公里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地盘。吉尔保护区东西长70公里，南北宽20公里。狮子会跑到保护区外面，实在是件自然不过的事。于是，这种以领地意识著称的大猫，在过去10年里一直在出走，流浪到村庄。现在，它们会出现在有人居住、有农田的地方，甚至是都市蔓延的郊区。在印度古加拉特邦的朱纳格特城市，狮群已经造成高速公路阻塞，或者是看到它们在大街上行走，已经见怪不怪。亚洲狮与人类的冲突也越来越常见。野生动物专家乔西他说，古加拉特邦的狮子已经根据环境适应了栖息地变化。狮子习惯跟吉尔森林附近的人类住得很近，后来随着数量的增加，他们也习惯住在空间开放的田野区了。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联想到， 经您曾经在节目中分享的亚洲老虎，它们有七成都在印度，会不会和狮子相遇，甚至是争夺地盘呢？毕竟两方都具有强烈的地盘意识，需要的领地范围也都很大。不像非洲狮体型大又数量较多，亚洲狮的狮群平均组成是成年公狮 1.4 只，成年母狮 1.3 只。而且我们知道，亚洲狮不仅体型比较小，狮群也比非洲狮来得较小。况且在印度，亚洲狮可能会对上的是体型较大、独来独往的孟加拉虎，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大型猫科动物基本上都会避免战斗，能够把对方吓跑是最佳的策略，因为如果打架，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而且不论是狮子或者是老虎，一旦受伤就没有办法捕猎，最后只能够饿肚子，得不偿失。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未来某一天会不会因为领地变小、资源减少而迫不得已产生冲突，甚至与人类产生激烈的冲突。所以过去一直有保育人士向古加拉特邦的政府表达，希望可以把一些狮子转移到印度的其他地区，让吉尔保护区的狮子有足够喘息的空间。然而古加拉特邦拒绝让出狮子，因为亚洲狮是当地旅游业的重要吸引力之一。尽管2013年印度最高法院要求他们将一些狮子转移到邻近的中央邦，可是古加拉特邦政府多年以来一直无视这项裁决的结果，引发了为了独占狮子而不顾他们最大利益的批评。在外界多年的关注之下，现在古加拉特邦终于表示一些狮子将会被从吉尔地区移出，不过是转移到古加拉特邦的另外一个地区。根据这个计划，将会有大约40只狮子被送到古加拉特邦的巴尔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保护区距离吉尔国家公园大约100公里。野生动物保育专家认为，巴尔达成为官方新狮子保护区将会开启一扇大门，为这个地区提供更多的资金，能够进行更好的管理。而如果狮子像在吉尔地区一样也在巴尔达繁衍，古加拉特邦政府最终也可能会同意把狮子送到其他地方，但是事实上是否真的会如此就不得而知了。说到这儿，我们不难发现一件很真实却也挺复杂的事，亚洲狮的富裕是件令人振奋的成功故事，但同时在这个成功的背后也夹杂着利益、权力、资源分配，甚至是人性的拉扯。一方面，人们努力保护狮子，让他们从20只恢复到数百只，这是对生命的珍惜。可是另外一方面，狮子成为观光资源、经济收益的一部分的时候，人们又开始舍不得放手，不愿意把他们送到更加安全的地方。一边是保护，一边是掌控，一边是爱护生命，一边却变成利用生命。这样的挣扎不只是出现在动物保育上，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人生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在管理，但是不知不觉中却变成了占有。我们以为自己在守护，但有的时候却变成了控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一开始把动物交给人们管理，并不是要人去剥削动物，而是托付人类一种责任。在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提到，神让人管理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的管理，希伯来原文其实更接近的是治理、照顾，带着一种代表神去看顾的意思，而非随意的支配。换句话说，人不是主人，人是受托者，真正的主人是创造万物的真神。当我们忘记这一点的时候，就很容易走偏。就像今天的情况，如果只从经济角度来看，狮子是资产，但是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狮子是被造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作品。这让静宁想到诗人大卫曾经说，耶和华善待万有，他的怜悯临到他一切所造的。 所以当我们在看亚洲狮的故事，也可以想想，我们是用什么眼光在看待这些生命呢？是这对我有没有价值，还是这是神所创造值得被善待的生命？进一步来说，这也提醒我们，人如果没有回到神的心意里，再好的制度，再成功的富裕，都有可能变质。因为真正需要被恢复的，不只是狮子族群，更是人的心。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来，不只是要拯救人的灵魂，也要恢复人与神、与世界、与万物之间那原本和谐的关系。当人重新回到神的心意里，我们才会真正的学习怎么去管理，不是占有；怎么去看顾，不是利用。或许今天亚洲狮的处境就像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确可以帮助这些动物们，但我们也同样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帮助变成了压力，把保护变成了束缚。这不仅是对动物，也可能对自己、对他人。那么你会怎么选择呢？是继续站在人是中心的位置，还是愿意认识那位真正的创造主，让他来引导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也看待每一个生命的方式？这也许就是从一头狮子的故事带我们走向一个更深的邀请，走进那世界的中心，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万国祷告殿张凌云所唱的《中心》。
或许我们弄得太复杂，愿你说中该有的意义，一直以来都是为同一件事，主带我们回归本心。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万国祷告殿张凌云所唱的《中心》。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狮子。现在我们知道，印度的古加拉特邦是现存亚洲狮唯一的自然栖息地。吉尔森林里就有大约400只的狮子，周边则是有275只狮子。特别的是，其中有104只的亚洲狮子，它们的生活环境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因为它们住在海边，而且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狮子前往沿海地区生活。印度古加拉特邦过去几十年的保育工作让吉尔森林中的狮子数量飙升，但是许多专家多年来一直表示，吉尔保护区对于有领域性的动物来说太小了。高阶国家森林官员蒂卡达他说，一只狮子通常需要大约100平方公里的领地，而这个区域里还包括了和小狮子一起生活的3-4只母狮。随着雄性的狮子长大，它不是从老狮子那儿接管这片领地，就是得离开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由于领地的战争，狮子们在1990年代就开始靠近沿海地区。这些狮子会来到海边，是因为它们通常沿着西兰河移动，这条河流穿过吉尔森林，并且在索姆纳特县接入阿拉伯海。这样的迁徙意味着当地的民众已经很习惯在海滩上看到狮子。野生动物学者达利亚博士也说，一般来说狮子很难适应沿海栖息地，但是因为土地不足，它们别无选择。维拉瓦尔山脉的森林官员加尔查说，过去几年大约有7只狮子生活在海岸的附近。当森林部门注意到狮子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沿海地区种植阿拉伯蕉树。现在在维拉瓦尔海岸的对面有一排细长的阿拉伯蕉树林，那就是狮群住的地方。这片树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类似吉尔森林的落叶林栖息地。有的时候狮子们会在沿海地区的保留林里捕猎野猪跟蓝牛羚，但是当他们找不到猎物的时候，还是会去附近的村子猎山羊还有牛等等的家畜。帕尔玛在索姆纳特县的西兰河附近有一座芒果农场，过去几年里狮子已经杀死了至少10只他的小牛。一开始帕尔玛跟其他村民很生气，但是后来他们意识到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帕尔玛说，更早之前我们必须处理成群的野猪还有蓝牛羚造成的问题，因为他们会破坏我们的所有农作物，可是现在这种情况几乎停止了。如今帕尔玛跟其他农民正在学习以谨慎尊重的态度跟狮子一起生活，这很有帮助，因为到目前为止狮子还没有攻击过这个地区的人们。帕尔玛说，当我们遇到狮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停下来给他们让路，就是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换条路走。听到这，你也许会觉得很特别，原本是生活在森林里的狮子竟然一步步走到了海边，而原本可能彼此冲突的人与狮子也学会了一种微妙的共存。农民不再只是愤怒，而是开始学会理解跟调整，当遇见狮子的时候不是对抗而是让路。仔细想想，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照人的本性，我们更习惯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排除威胁，掌控环境。但是这也鼓励我们，虽然人类常常因着自己的自私造成自然环境动植物的亏损，可是我们都还有机会可以修补跟改正，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并且乐意行动的心。正如古老的智慧书所言，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愿我们不只是对待动物，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都有所改变，变得越来越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杨咩咩的《你要保守你心》。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过笑是由心发出。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你要保守